把上节我们那个价钱的 RODC 那个看一下啊，看就好了。那个，等一下，现在 RODC。好，在 RODC 已经价钱已经开起来哈。然后，如果你在 RODC 上去，我举个例子哈，你打开它的 AD 工具的话，好，你注意看这里。好，我在 RODC 上打开 AD 工具，它其实会去连到其他 DC 的。因为 RDC 本身不能改嘛，所以它只好连到其他 DC 去啊。然后呢，所以如果硬是要连到那个 RDC 这一台的话，它会给你一个警告说没办法，就它是个围堵的，你不能够写入了，不能够 update 这些啊。我硬是要连好了，所以现在是连到 RDC，所以你在上面做任何动作，IO 键基本上都不会有那个什么新增的选项，什么新增使用者或什么删除啊，或者是你去选某一个物件，看它的属性也通通都是灰色的。就是这个都不能改了，你就算你就都通通打不进去，对吗？好，这是唯独啊。好，那我说它会 catch 账号跟它的密码，对不对？所以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这个是总公司的 DC。好，那稍微重新整理一下这边，你看 RODC 的电脑账号变正常了，对吗？好，那我们来看几件事情。第一个呢，我把这个 RODC 账号把它打开来看一下，那么看这边会有一个密码复写原则。就是这样，这边是一个清单，里面设定说哪些群组或哪些人，他的密码可不可以储存一份到 RODC 上这样？那这边会有允许跟拒绝的，对不对？那预设状况下，他会有一些群组是拒绝的啊，就是那些管理者群组，像 account operators 啊，然后 administrators 都没有密码一些的这样。好，那允许的只有一个啊，那一个呢叫做 allowed RODC password replication policy。所以只要把 user 加到这个群组，那么那些 user 的密码就可以被复制一份到这台机器上，这样，啊，或者说直接再加一个人进去，自己加一个也可以啊。好，所以你可以控制哪些密码是可以存的。那如果密码不存在对方呢，它只是 catch 的这个 credential 而已，是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好，会更安全啊。那你可以到进阶去看什么事呢？第一个，这里，目前有哪些账号有把密码储存在这一台？RODC 的机器上目前只有这两个啊，一个是电脑账号嘛，一个是那管理的账号。然后呢，你还可以选择下一个这里。好，那目前有哪些账号已经透过 RODC 去检查账号密码通过了？因为我登录是等追的，最后一个等追的。啊，有些已经有哪些账号已经透过它检查过了？啊，刚刚看的是哪些账号的密码存在上面，所以下面会有一个预先填入密码。我刚刚提过，上一节提过嘛，你可以事先把100个账号的密码先扣过去，这叫预先填入了。好，所以你可以选择预先填入密码，然后看它填入哪一个群组或哪些账号这样。假设我要填 user one，好，OK，我要填 user one 的密码过去，yes。我找到，你先等一下，你先加到清单里面，现在它不允许了啊，所以我先加到这个清单里面，允许。好，这样 user one 的密码才可以允许弄过去这样啊。好友，好，所以呢，进阶预先填入，没错吧？好，所以你注意看这个地方，密码有储存在这一台 RODC 上的账号是多了一个 user one。好，所以将来 user one 找 RODC 登录就不用再回到总公司的 DC 这样。好，那最后是如果这个 DC 被偷的话呢，就直接在 RODC 账号上把它选删除。好，是 OK，是不是出现这个画面？刚刚图片给你看是英文的啦，是中文的啊。那就设定说，选这个选项，对吧？就重设所有有储存在那边的那个账号的密码，这样。但你就要通知 user，因为密码被改了，这样。好，先等我一下哈，先把这些先储存，因为我记忆体只有16G，不能开太多台，好，所以我只要先储存，再开待会要用。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 ADFS。那这个叫做 Federated 这个 Identity Authentication，就联邦式身份的验证。好，那所谓联邦，像美国是一个联邦，对不对？联邦的意思就是各个州政府，它并没有把它的所有的权力开放给谁？给联邦政府，可能国防啊，然后这一类外交是你联邦政府可以干的，但是我自己的税收什么还是我自己做。 我甚至可以有自己的什么国民兵，对不对？啊，所以它不是完全信任的意思，叫联邦式的啊。那联邦式最常用在第一个是跨组织之间的身份验证，啊，比如说你有一个公司，我这边有一个公司，那我们上一节讲的信任关系的问题在于，如果我信任你的所有 user 就可以过来嘛，预设状况下是这样啊。那联邦式的概念是，比如说我有一个城市一个网站是可以下订单的啊，那我允许我的 partner 过来下订单，这样记得吗？可是我需要能够控制哪些人没过来啊，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什么？用这个联邦式验证，因为如果你用信任，就所有都可以过来嘛，啊，就用联邦式验证。好，所以两个组织有不一定说对方一定有 AD 哦，问题就来了，所以你也不能信，你不一定能信任嘛，对不对？有对方可能没 AD， 或他用的不是微软的 AD， 是用其他家的目录服务嘛。好，所以很明显中间不能用我刚刚讲的一些 AD 的东西互相去处理这样子。好，好了，所以用什么？用 claim， claim 就是宣称。好，什么叫宣称？叫宣告啊。我举个例子，像我每年大概都会去那个司法官训练所上课，就是在那个什么路啊，台大旁边，那个什么路啊，什么辛亥路什么的啊，有个司法官训练所，就专门给那些司法人员的嘛，狱政系统啊，啊知道狱卒吗？就过住那个狱卒啊，在他们上课这样啊。然后去的时候，他们那个大楼的楼下会有警，因为有警察，就是类似警卫这样子，那避免闲杂人等进去嘛。好，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上课的时候去了，他们也没有给我什么通行证，没有去，然后去我就要进去了，他就把我拦下来，说啊，先生有什么事吗？我说哦，我是来上课的讲师。哦，他说哦，讲座你好，请上二楼。你在等我什么？所以我跟你讲说，他那个警卫啊，那个警察，他认的是什么？他认的不是人，他认的是一个 claim， 谁只要宣称他是讲师的呢，就可以 pass 这个验证，对不对？是啊，是啊，这叫宣称，有了解吗？对对对对，好，再举个例子，以前我们我家住汐止啊，一个很大的社区，八百户，然后有什么刷卡嘛，电币卡什么，然后因为刷卡很麻烦，然后常常有人会忘记嘛，所以说我也试过，就到门口的时候有时候忘记嘛，那就打个招呼，就有个警卫看到你说嗨，然后他就帮你开门。很厉害的，比 RFID 还强，知道吗？远距离的，嗨，然后就验证就通过，他就看你。所以那个警卫看的什么？不是什么人，他就说哦，你跟他嗨，代表你是这个住户，他就让进来，这叫 claim， 就理解了哈，就宣称。所以宣称基本上就是一串字而已，可以这样讲，就是一个字串。OK， 所以这样讲啊，我一个 web 应用成一个网站，原本呢，谁可以存取网站，我可能用的是 AD 账号。所以你连到我这网站，
可能你的浏览器，哇，
就你的浏览器呢会弹出的画面，就连我网站的时候，它应该会打账号密码，你可能遇过嘛？那这个账号密码就送到我的网站来，那可能我再往后丢到我的 DC 去检查，对吧？应该没错吧？好，那 claim 验证的概念就是这样，就是我呢这个网站我信任的并不是我备用的 AD 了。原本网站就信任备用的 AD 嘛，因为你是一架在一台 server 加入网域的机器，对不对？我把它改成说我信任某一个这个 claim， 就是宣称的发行者，只要他能够发东西给我，我就承认这样，这样理解吗？好，比如说我期待说，哎，
比如说你是一个发行者，
我期待你发给我一串字叫做讲师，就这两个字，只要任何人送讲师这两个字过来，我就承认你是讲师，这样 OK 吗？ OK， 所以现在看到浏览器不是连过来吗？那他第一次连过来会不会带那个讲师两个字过来？不会嘛？我说不好意思，你不能过来。那可是我一跟他讲说，你去找他，你有承认他发出来的东西吗？他就去找他嘛。至于他找他说他要不要发给他讲师这两个 claim 呢？那是他的事嘛，那他的权限的设定嘛，还后面怎么设？好，假设最后可以，他就把那个讲师两个字给他，这个 claim 啊，他就把这个讲师这两个字送给我，哟，讲师呢，好就放进来，这样子来说。好，那也不说谁跟他要就可以拿到讲师啊，他可能跟他要说他会要求对方干嘛，先给他一个 AD 账号，有可能吧，先经过 AD 验证过之后再换一个讲师两个字给你们，所以验证过就由他去处理了，我只认这个 claim， 这叫宣告式验证，这在基本上概念是长这样。那他有几个名词要理解的是，第一个呢会有所谓的身份提供者，就发 claim 的发那个自串出来的 LP 呢叫做 application provider， 就是提供程式的网站或者软体的，这样 OK 吗？好， 那这个 claim 提供者呢，就发这个名字出来的，正确的名称叫做 Security Token Service， 叫 STS。STS 可以发什么？发 claim， 它也可以转 claim， 啊，就说你给我一个 claim， 然后呢，我把它转成另外一种这样，啊，譬如说像什么，嗯，诶，我怎么举的例子会比较好呢？很难举，你知道那个大野狼的故事吗？三只小猪的，对吧？那个大野狼是一个 identity 的，对，一个身份嘛，
我还没听到。
是一个身份，然后大野狼不是要寄那个小猪吗？的那个房子吗？哎，不是小猪，啊，不是，我讲另外一个故事好了。我故事跟大野狼的关系，那个羊的那个故事，后来不是那羊被他吃，然后放石头的，对，然后一堆羊嘛，一堆小羊，然后大野狼不进去吗？不进去就想进去嘛，那怎么办？我去那个小羊，我去你妈妈有没有？对吧？他假装 claim 说他是他妈妈的，那小羊很聪明啊，因为声音不对啊，怎么会那么粗呢？对不对？因为小羊期待的是一个什么很温柔的声音，这样的 claim， 对吧？然后说他是他妈妈的，对吧？这样我理解吧？哦，后来那个大羊就懂了嘛，就去换个 claim， 对不对？就压低声音，就把它弄得很细，讲啊，我是妈妈，你看。那有另外一个小羊呢，又很聪明，看他脚，对不对？那羊的脚是白的嘛，狼的脚是黑的或是咖啡的，啊，脚不一样啊，没错吧？哈，所以 claim 是可以换的哦，可以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这样。所以 STS 也可以换 claim。好，那我再举个例子，可能更容易理解是，像我过一阵子要去菲律宾，我明天要去办签证了，然后去上课，然后一天去，第二天上课，第三天回来就不了，真的。你有告诉菲律宾干嘛？我有。那你就去了啊，好，那你就要换 批索，对不对？菲律宾不是 批索吗？我就跑去台湾的那个，就各个银行都说可不可以换 批索？靠北不能换的，没有不能换，就是不能换，所以要怎么办？对，就知道换美金吗 ？OK， 所以你看哦，我现在有个身份叫做新台币，对吗？我的目的是什么？到菲律宾的商店去消费嘛，可是菲律宾商店不承认新台币嘛，他不承认这个账号密码嘛，对不对？所以我就拿我的新台币。到台湾的银行，跟某一家银行去换成什么美金，这样可以吗？为什么要换美金？因为我不需要到那个菲律宾的机场去换批索嘛。可是你拿新台币换批索，人家不要了。其实菲律宾不是跟我们有仇吗？对他干掉我们的渔民，我们干掉他的时候，对他有仇，所以他不承认新台币啊，他只承认美金嘛。啊，所以我只好跟我这边的银行换美金。那到时候飞过去之后呢，出境之后呢，再去拿美金跟当地的什么一个换钱的地方，叫做两替所，知道吧？就是换钱的地方，好像他们就翻成两替，我们到时候不都两替所吗？日本就翻成两替所，就换钱，就把我的美金换成 批索嘛。OK， 换了 批索之后，再拿 批索到当地的这个商店去消费，不就可以了吗？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有很多的身份，我应该说很多的 claim。第一个 claim 是新台币，我找谁换成美金？台湾的银行，对不对？那个银行就是 STS， 他会接受你的新台币的 claim， 然后呢，发一个美金的 claim 给你，换身份给你，然后我拿美金到马尼拉机场的这个换钱的地方，所以那个换钱的地方也是一个 STS 嘛，它是收美金换批索出去嘛，这个没错吧？这样理解了，好像 STS 基本上概念是这样，所以你可以有很多 STS 去做这身份转换。OK， 那 AD 的服务里面有个服务叫做 Active Directory Federation Service， 叫 ADFS， 它就是 STS， 就可以换身份，对不对？OK 吗？好，所以不管怎么样，最后它给你一个身份嘛，叫 Claim， 那 Claim 对方就可以收到了，对不对？它就可以拿来用，好不好？然后这边会有个概念，一个叫 Outgoing Claim， 一个叫 Incoming Claim， 什么叫 Outgoing Incoming？我这家公司呢有一个 STS， 你也有一家，你也有 STS， 两家公司。好，那我这边不是发一个身份出去嘛？刚才我说一串字嘛，我说讲师嘞，过去。对我来说，这个叫做 outgoing， 就是我要丢出去的 claim， 叫讲师这两个字。对你来讲叫什么 ？incoming， 对不对？好，所以对方收到的时候是有一个 incoming 进来的一个 claim 叫讲师，那我可以设规则，叫 rule， 叫 claim rule， 规则说以后。只要有人扔给我讲师这个 claim， 我就要干嘛？要做什么事？ 你可以做什么事？比如说换另外一个客人出去，或者客人干嘛随便你，这样可以吗？所以 SDS 上面还有另外一种叫做 claim rule， 叫做一个规则，就这个客人怎么样转换，怎么样拿来用的一个 rule， 就到时候你看到的规则怎么设的。所以这个例子就是最后一个 outgoing claim 就串字过来，变成了 incoming claim， 然后再转成当地承认的关系，这样可以吗？好，那另外还有两个名词也解释一下。第一个呢叫做 identity provider， 简称叫 IP。Identity provider 就是提供什么身份，提供那个 claim 的来源，叫做 IP。也就是说，最后你不是要跟他换票吗？换 claim 吗？所以要确定你的身份嘛。所以像 AD Active Directory 可以是一个 identity provider。对不对？你跟他讲账号密码嘛，确认之后，你说这一台 ADS 的背后是 AD。你只要跟 AD 验证过了，才可以发 claim， 啊，叫 IP， 对吗？那 identity provider 也可以是什么？另外一个 ADS 也有可能，比如说你那个网站，他呢承认我这个 ADS 发给他的票，给他的 claim， 那所以有人去那个网站的时候呢，就会被要求导向到我这边做验证，对不对？那我本身不做验证啊，我会叫你去别的地方验证嘛。所以假设我叫你去我背后的什么 AD 做验证的话，那 AD 就是我的Identity provider， 对吗？那我叫你去另外一台 ADFS 做验证的话，那一台 ADFS 就是什么？我的 Identity provider， 这样 OK 吗？反正提供 Identity 出来了。好，另外一个名词呢叫 Relying Party， 简称叫 RP。我大概都讲 IPRP 了哈。Relying Party 就是使用 Claim 的地方，就是应用程式，那网站 OK， 它会接受到 Claim 拿来用，来决定它可以做什么事情，这样叫 Relying Party， 这样 OK 吗？好，
对，几个名词，
好，感谢。所以 ADFS 就是实做这些东西的了。好，那哪些地方会用 ADFS 呢？第一个，如果你有一些 Web 应用程式，就是 IIS 架起来的网站，需要做 Single Sign-On 的话，什么叫 Single Sign-On 啊？我不知道你有写过 ASP.NET 或 PHP 这种程式啊，有一种验证叫 Phone 验证，你大概看过，譬如你到 PC Home 啊，什么露天拍卖那种网站。登录是有个画面，有两个栏位打账号密码，对不对？那叫 phone 验证，所以你打的账号密码会送到他的程式去，然后他去检查嘛，对吗？好，那问题来了，你假设你在这个 PC Home 有一个账号，你可不可以用 PC Home 的账号去登录雅虎拍卖，登录淘宝？不行嘛，对吧？因为它背后都是各自的 phone 验证，对不对？那有没有办法做 single sign-on？ single sign-on 就是我只要一组账号密码，然后全世界各地的拍卖网站都可以去。怎么做呢？
那很难，知道吗？
它背后有自己的资料库嘛，然后有自己的 AD， 对不对？所以有一种做法是，如果啊，比如说 PC Home、露天这些拍卖网站，他们不再承认他们自己背后的那个身份来源，或者是多一个身份来源，比如说我加一台 ADFS， OK 吗？大家承认它。那懂意思啊？所以以后 user 去连到这些网站的时候呢，就会要求要出入身份嘛，那就去这个 ADFS 要身份，拿到之后他会承认就好了，这样理解意思的话 ，OK。所以如果你要做 single sign-on 的话，那第二个是如果你要做 web 服务整合，web 服务是，有个解释 ，web service 就是不是给人看的网站，给程式互相用的网站就叫 web service， 就是原件的 ，OK 啊，它有很多种方式呈现。啊，什么 RESTful 啊，啊，或者是 WCF 啊，都算，对吧？反正就是不是给人看的网站。那你程式去呼叫那个网站是跑 HTTP 嘛？那也有可能要做身份验证，对不对？那你可以透过它做身份验证。然后呢，还有像 client 不一定是浏览器哦，有可能是用平板上的 APP 啊，对啊，或者是桌上的电脑的程式啊去存取啊，也需要做验证这样。好，然后另外呢，你也可以。去审破一下第三方的程式或者第三方的验证中心也可以。举个例子啊，现在不是很多的网站或者很多的程式开始支援，你可以直接使用 Google ID， 直接使用 Microsoft Account， OK， 或者 Yahoo ID 做什么验证，对吗？ OK， 所以它其实就是把它的网站它只是改成承认什么，承认微软的这个发出来的这个 claim 就对了。好，然后所以你也可以做这个。那另外我们在上一节讲过 DAC， 就动态存取控制，它也是要用到 claim 的，它是用到 claim 的，所以你的 file server 呢会收到什么？收到 user 丢过来的一个宣告，一串字了，它是男的问女的这样啊，来决定权限。
好，那
AnyOffice 呢，现在新版都可以用 PowerShell 执行管，如果你愿意的话啊。好，所以我们刚刚提过这几个角色啊 ，IP 就是验证、检查账号密码，然后发怎么发身份的 ，RP 是使用、宣告的。好，那另外还有一个角色呢，叫 AnyOffice 的 Proxy。AnyOffice Proxy 是这样，通常在这个企业里面啊，你有两道防火墙，不就有 DMZ 吗？我们的 ADFS 会放哪里？会放在第二道防火墙里面，就是 Intranet 里面，不会放 DMZ 里面。那这样会有问题是，如果外部的 user 要做验证，就连不到我们的 ADFS， 就换不到票了，你知道意思吗？就好像啊，我这样讲啊，比如说你要买江蕙的票，对不对？有人买到了吗？就这样，做 IT 的人买不到丢脸，而且买不到还是谁买得到？做政治人物之外，那个要有能力嘛，你知道不？哈，写字批次谈我改我的，灌爆他。啊，比如说正常来讲要去宽宏买票嘛，当时要换宏啊，就是去宽宏，宽宏就是个 STS 对不对？对吧？应该没错吧？好，可是呢，如果你没办法连到宽宏呢，我现在举例就假设他在第二道 firewall 里面，那怎么办？你知道跟 DNG 的某一台买，有他转进去嘛，对吧？佛握进去嘛，那就叫黄牛嘛，对吧？我加 ADFS proxy， 所以我可以在 DM 这边加一台 ADFS 的 proxy， 其实它还是一台 server， 那也可以接听外部来的这个要求，所以外部可以跨一道 firewall 进来 proxy 在佛握进去里面的 ADFS， 这样 OK 吗？啊，做佛握动作了啊。好，那不过呢，现在新版本已经没有这个了，现在新版本改成用那个Web Application Proxy 那个服务取代它，我待会谈。好，欢迎来到 Web Proxy 服务取代它。
好，我们看一下怎么用啊。这是第一种做法，就是你一家公司，那你自己要做 Single， 要做 Single 三样的做法啊。好，那我稍微看一下，就是左边就是 User 打开浏览器，想要连到什么呢？连到这台网站，那不要写账号密码吗？好，然后呢，右上角就是 DC。账号密码正是所在的地方啊，那右边有一台 ADFS， 那这边有一个什么 Proxy， 也就是说这边有一个 Firewall， 我没有画出来，好吧？左边是 DMZ， 右边是 Intranet 这样。OK， 好，所以 User 呢，首先连到这个网站想要存取，网站跟你讲说不好意思，你要出示身份，对不对？对吧？他说出示什么身份？你要连到右边的 ADFS 啊，所以他会给你一个网址，一个那个算 URL。比如说 adfs.contoso.com 可以吗？就台机器的名字这样。好，那你就去找 DNS 解析的机器嘛。好，那一般来讲我的习惯是，如果这一台叫 adfs.contoso.com 的话，这一台我们也会把它叫做 adfs.contoso.com， 但它 IP 不一样，可以吗？所以你从外部去解析这一台这个 adfs 这个的 A 记录的话呢，会解析到这个 IP。 那如果 user 在内部的话，是找内部的 DNS 嘛，同样的网址会解析到这个 IP 这样，对吗？好，所以对外如果意思来讲，他最后解析到就是 DMZ 的那一台 Proxy， 所以他就把这个要求送到那个 Proxy 去。OK， 那 Proxy 收到之后呢，会 forward 进去内部的 ADFS， 那功能本来就这样子嘛。好，然后这个 ADFS 呢收到之后呢，他不是要检查这个 user 的身份吗？哎，就会干嘛？就会往背后的这个地区走。比如说，其实 user 会有个画面，让你输入账号密码。这样可以吗？那这个账号密码会送到那个 DC 检查，那检查到之后呢，就会回应给 ADFS， 确认那是 OK 的，他就发一个 claim 出去给 DMZ 的 proxy， 然后再 forward 过来，你就拿到那个 claim 了，对吧？然后 claim 再拿回去 web server， 然后就进去了，这样，这个过程 OK。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你说这一台 Web Server 它承认的并不是右边 AD 的什么验证结果，不是，它承认是 ADFS， 应该没错吧？所以如果有一天举个例子，假设有一天我们公司的这个网站原本是这边有账号就可以出去的， 对不对？
现在不是这样子吗？我希望说它的使用者可以用 Facebook 账号，那怎么办？不怎么办呢？它不是承认后面的 bug， 原本 ADFS 只 trust 这个 identity provider， 对不对？我让它 trust 另外一个就好了。trust Facebook 就好了，所以 user 在连过去的时候，其实就有两个选项，说，哎，你要不要用你公司内部的 AD 登录，还是你要用 Facebook？ 如果你用 Facebook 的话呢，就会往 Facebook 那边跑嘛，所以不不不，拿到 Facebook 的这个身份之后，来这边再换成什么，他发出来的 claim， 还是不是进去了？程式完全不用改，可以改多个不同的 provider， 这样可以吗？好，或者反过来，今天不止一台 web server 还有其他的软体嘛，第二台、第三台不同的网站，你只要接到那上面就好了，就可以用同一组身份连到那些网站。OK， 好，这个是同一个组织的 single sign-on。OK。那如果做 B2B 的话呢，就是两个公司，我们来看这个例子哈。左边这个公司叫 A 公司，右边的公司叫 B 公司哈。B 公司有一个网站在右下角 ，OK， 可以让左边的人，左边人的这个 user 他的账号在哪里？在左边的公司里面嘛，他不会有对方的账号密码。好，意思是说我希望让左下角的 user 可以使用他们自己公司的 AD 的账号，就可以连得到右下角的那个 web server 了，这样 OK 吗？但是这两个不同的公司。好，那怎么办呢？首先两个公司各架一台 ADFS， 右边有一台，左边有一台。OK， 然后在 ADFS 上去做所谓的联邦式信任，不是网域信任啊，是 ADFS 的信任，就票换票这样子。好，所以右边的 ADFS 就信任左边的 ADFS， 它有一个角度的。好，所以首先 client 跟他尝试连到右边的 web server， 这个 web server 只承认谁发给他的票啊？公司级嘛，对不对？好，所以呢，克莱德就会被挡回票，说不好意思，啊，你要去连我们家公司的这样，然后他就尝试去连他家公司的呢。那连上去之后呢，他背后的身份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们自己的 AD， 对不对？那左边就是不会有这些账号密码。第二个呢，这不是做信任吗？一种是这边的嘛。所以对于 user 来讲，他只能够选什么？选后者。所以当 user 选了后者之后，就连为自己家的什么 ADFS， 对吧？自己家的 ADFS 的背后是谁？自己家的 AD 吗？OK， 所以呢，你就可以连为自己家的 AD 做验证，验证完之后回来换一张票，换一个 claim。OK， 这 claim 呢，就第八步骤拿到 claim 之后，再连到对方的 ADFS 的第九个步骤虚线，票换票啊，拿刚刚左边 ADFS 给你的 claim 到右边的 ADFS 去换一个 claim 回来，就第十个步骤，然后再拿这个 claim 连到右边去，那就完了。OK 吗？所以在这种机制来讲，左边的 user 要连右边的这个程式是不需要右边的账号的，对不对？你这边给自己控制哪些人可以过去吗？也不需要网域信任。好，这是 B2B 的一个 scenario 是这样子。好，那再来，如果把这个两边稍微改一下，左边是你的 intranet， 就是你的公司，右边是微软线上的服务 Office 365啊、Azure 啊那种东西。OK， 举个例子哈。这边呢有一台机器是这个 SharePoint Online、Exchange Online 啊、Azure 之类的服务，就为了云端服务了。那预设如果你去申请那种云端服务的话，你的账号密码放哪里？就放云端吗？云端上会有他自己的 AD，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可是我希望不要这样啊，我希望他们用自己公司内部的就好了，不每个人寄两组账号密码，累死。好，这时候怎么办呢？微软线上有他自己的 ADFS， 也有他的 SDS， 你连不到，他就是一台机器，对不对？所以呢，你就自己加一台
ADFS，
OK 吗？然后这就辛苦了，你就要下抛秀指令，然后远端连线到365上面去
做什么？
做那个刚讲的联邦式信任。OK， 好，
好，那联邦信任做好之后呢，好 ，user 呢就要连到右边的，比如说一圈就 online 要收信，他说不好意思，要出示身份，对不对？你又被导到什么线上那个 ADFS。现在 ADFS 的背后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线上那个 AD 嘛，要不然就是刚刚你不是做信任嘛，所以你会被踢回自己的 ADFS， 跟刚刚步骤一样，然后连到自己的 AD， 用自己网域的账号登录回来，换一张 claim 出来，拿这个 claim 再到线上的什么 ADFS， 去 Office 365上面的，再换一个 claim 回来，再连到一圈去 online，
那就通了，所以就可以用 local 到自己的账号去出去。
线上的服务，这样 OK 吗？是越来越有理解了嘛？好，那 Windows Server 2022 R2 这个版本的 ADFS 有多一些东西哈。第一个，
你不需要装 RS 了，在以前旧版的 ADFS 是要先装个 RS 上面才可以跑程式嘛，它是一个服务啦，一个 Web 服务，就是说一个 W 事业服务。
好，然后它也可以安装在 DC 上，以前不能装在 DC 上，现在可以装在 DC 上。好，那另外呢，它可以根据 scope 设验证原则，就哪个范围是这样的验证规则，哪个范围的程式是哪个规则，这样，好，不是一个统一的规则。然后这个还蛮重要，忠于资源，
多因子验证 Multi Factor Authentication。 你们现在连 Facebook 啊，连 Google 不是都可以做第二次用手机验证吗？用什么 Authenticator 的软体有没有，或者简讯啊，然后这个叫做第二次验证，也太资源了。就像刚刚那个连网站嘛，就说啊，你要输入一下什么简讯之类的，是可以做啊。好，然后呢，它也支援绝大部分的装置啊，跟凭证类型的。然后再来呢，我刚刚是提过这个 ADFS 的 Proxy 不见了，对不对？现在改成叫这个叫 Web Application Proxy。这个其实就是来做 Reverse Proxy 用的，啊，它含的 ADFS Proxy 的功能在里面。我待会让看过这个，一般是放在 DMZ 里面嘛，对吧？好了，那你要架起来要需要几台机器，我们来看一下哈。待会呢我会有几台机器，第一个呢会一台 DC， 你就这样讲吧。我看一下啊，等一下这种话题可到什么 OK。 左边会一台机器是放网站的，对吧？好，那这台机器呢来对照一下，我这边有几台机器，其中这个 SVR3 呢就是一个 web server 上面有网站啊，user 是要连到 web server 去的，这样 OK。 好，这个就是刚刚 sorry 上面这一台，对吧？我们叫 Relying Party RP 进来啊。好，然后呢同一个网域呢会加一台 ADFS OK。 那这台 ADFS 呢就是放在这个 DC1 上面 LON 伦敦的 DC1 上面啊，就是这个 ADFS。 那当然左边网域控站也是同一台的，不能动太多了，这样对吗？然后这边是来一台 Proxy， 主要是外面进来就可以从这边导进来嘛。啊，这个 Proxy， 那这台 Proxy 呢，就是SVR2， 就是那个 Proxy， 可以吗？所以如果你连到 SVR2， 会被导向到 DC1 做验证，这样，或者你也可以把 Proxy 导向到 SVR3， 反正就是一个 Proxy 嘛，好，可以往后导就对了。好，那再来呢，右边是身份的来源，就是某另外一家公司。所以这家公司有人要存取这个网站吗？可在左边的公司上面有账号的话，那他要用他自己的账号密码，所以他会有自己的 DC， 也会加一台自己的 ADFS。啊，到时候会做什么事？会让这边的 ADFS 去信任右边，还记得吗？联邦是信任，那边人就会转过来嘛。好，所以右边那家公司呢，就是这个，这边有一个，另外一台 DC 是另外一个 Forest 的，啊，里面我也装了 ADFS。大概是这样啊，好，待会可以陆续看。好，好，那你要玩 ADFS 有很多东西要处理啊。第一个，你必须要凭证，那它需要几个凭证？第一个呢，有一个这个服务通讯的凭证，就是中间传输资料啊，要干嘛？
要加密啊，
对不对？也就是说，它跑 HTTPS， 这样理解吗？所以你的 ADFS server 呢，要有一台，要有一个 Web 伺服器的凭证。然后binding到的什么，比如 default website 上面跑 HTTPS， 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当我发了一个 claim， 不是要传给你吗？它是用 XML 的方式传的，我们叫 SAML token， 那它得要加密，还有签章，这两个你可以做。签章是为了确保它的发行来源是对的嘛，所以你需要一个凭证做签章，我们叫 token 签章的凭证。那如果你有要做加密，就是那个 claim 你要加密的话呢，你还要什么解密的凭证这样？好，但至少要有 token 的签章啊，那加不加密就看你了。OK， 所以最好要这两个，这样行吗？好，所以待会我会给你看的凭证在哪里。那因为凭证会传嘛，就是我刚才刚不见得是你那个 ADFS 所在网域的范围嘛，所以你的凭证可能内部的 CA 发的，我就不 trust 它，对不对？所以你要确定 client 端有信任什么，信任这个服务的通讯凭证，可以吗？好，然后还信任这个 token 的签章凭证，你要是不信任就会 fail 掉。OK， 好，现在还蛮简单的吧，就把那个 OK， 完全好，没事，就把那个 CA 的那个凭证汇到 client 端的信任的跟凭证档里面，这样就可以了。好，所以待会我会让你看这个。那再来呢，你还必须要让 client 端能够存取到 CRL， 就凭证废除清单，因为我拿到凭证之后他会检查它有没有被废除嘛，会连到一个 URL 检查，所以必须要准备好那个 CRL 的 DP distribution point， 一个 web server 放废除清单，这样，好，这些东西要做好啊。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了啊，一个一个来。首先，我们先看一件事情就好，先看那个同一个公司的 single sign-on， OK 吗？好，所以我们先来给你看一下我的这个 ADFS， 再来 DC，
那 ADFS 的ADFS 的安装呢，就是打开伺服器管理员，然后去新增角色。这里就有一个 Active Directory Federation Service， 就第三个在 ADFS。那装完之后要做设定 ，OK。那设定的话，基本上这个拉下来就有一个设定的选项了，我已经设过了。设什么呢？就是凭证啊，你要用哪个凭证绑上去，还要签章凭证这些东西。好，所以我先让你看一下凭证。有两个凭证，一个是跑 HTTPS 要用的，一个是签章要用的。所以我看那个凭证 Certificate。电脑凭证，好 ，OK， 好。那各位看到这边，我是不是有个凭证叫做ADFS.adatum.com， 对吧？名字啊。那这个凭证我用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跑 SSL HTTPS 会用的，第二个是签章，就用同一个凭证。没有规定要两个，你要一个也可以啊，好吧？好。好了，那所以第一个呢，我们要把它绑定到什么那个网站上面去 ？OK， 好，所以我们打开 IIS。如果你有装 ADFS 的话呢，那个网站的 default website 网站下面会多一个资料夹。他们有说啊，可能这个版本不用 IIS， 这个版本不用 IIS 啊，以前要，现在不用，跟着不用，直接打开 ADFS 工具就好了。Tools 里面会有 ADFS 的 management， ADFS 管理的工具，大概就长这样子。好，那左边就会有一些设定了，那首先你要先到凭证这边去加凭证。好，那你就可以直接按右键可以加凭证。那它有几种凭证可以加吗？ Token signing 签章的，Token decrypted 刚刚解密的那种凭证，还有一个是 service communication 是跑传输的那个 SSL， 对啊，你可以自己加。好，就选了之后呢，就可以去选择你的凭证档，可以吗？就选一个凭证讲。好，那目前我的凭证是这样，你看 Token Signing 用的凭证是这一支凭证，
就刚刚可以看的 ADFS.adatum.com， 对吧？
好，那第二个呢是那个通讯的凭证，在上面叫 Service Communication，
也是同一支，我都没有改，对吧？就把 HTTPS 冒号斜斜的后面这个网址的时候用这个凭证。 好，那我并没有做加解密，所以这个是预设值，我就没有用它了。好，你要用也可以自己加了。好，然后当你有很多支凭证都是做 token signing 或做 communication， 你必须要设某一支是主要的。
OK， 好，所以你可以在上面按右键，它可以设定成什么 primary， 可以吗？当你有多支的时候。好，那我现在只有一支，所以它一定是 primary 的。好，所以不管你有加几台 ADFS 都要先把这个凭证弄好。好，这是凭证的部分。 OK， 好，搞定。然后再来呢，等一下我也忘记了，确认一下凭证有了之后呢，再来就是你比较信任那些凭证，对不对？好 ，client 要信任凭证嘛，哈，所以我给你看一下我的 client 端，这是在 C1。那这些凭证是自己架设的一台那个 CA 发出来的，所以比较 trust 它，哈，所以我先连到，我待会打开那个 MMC 加凭证，然后来看那个 Trust Root CA 有没有信任它，这样。好，所以我打开 MMC， 好，加凭证的工具，看电脑的凭证。 OK， 好，那么在左边你可以看到会有一个 Trusted Root CA， 对不对？ Trusted Root Certification AuthoritiesThe certificate 右边，有没有？那这边有一个 ADATUM CA， 这 ADATUM CA 就是这家公司的 CA， 我都是加在 DC 上面。好，那下面还有另外一个呢，是 Trade Research CA， 就是另外一组网域的那个另外一个森林的 CA 的个凭证，这样。你到时候两边可能交换嘛 ，OK 吗？啊，如果你要做 B2B 的话，好，所以我这边都有信任它。那这个其实不用在这边加了，我那时候是在群组原则加，所以原则加比较简单，加完所有的网域的成员都会报到。好，这样凭证就完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什么事？开始，你的 ADFS 背后一定要有一个身份来源嘛，比如是 AD 或者是另外一个 ADFS。好，所以我们要看这个东西。好，所以回到我的 ADFS。各位看左边呢，
这边不是有所谓的 trust relationship 吗？就是信任关系，一种叫做 claim provider， 谁会给你 claim 给身份 ？Rely party 是什么？哪些程式会用到这些身份 ？OK， 好，好。 所以呢，我们先看一下这边有一个 claim provider， 预设里面一定会有一个叫做 Active Directory， 就是你这一排 ADBS 背后的那个网域，这一定会有的。好啊，其他你看你要加再讲啊。好了，那这边有一个 Active Directory 呢，我就把它打开看一下，编辑 claim rule， 好，还叫 claim rule 吗？这个票怎么换的规则啦 ？OK， 好，这个是 AD 哦。我说 AD 怎么换出来呢？我们来看这个例子哈、哦，来，你可以自己加规则。好，那规则有很多种加法，其中比较常用的是，譬如说，哎，我看一下，我 pass through 好了，嗯。我用这个 L Temp 好，这里好了。好，这边有个方法叫做 Send L Temp Attribute。什么叫 L Temp Attribute？L Temp 是一个通讯协定，是 AD 那个通讯协定。Attribute 呢，就是物件的属性嘛。好，就是我需要把物件的属性变成 Claim， 所以要把物件的属性把它变成 Claim， 就 User 的 Email 啊 ，User 的什么属性栏位，然后变 Claim 的意思。好，就会选这个。好。然后下一步之后呢，你可以听它取一个名称，假设好，这是 rule 的名称。接下来左边这边拉下这个选择，你要的那个属性类来源是从 AD 来的，对不对？从 AD 来的属性，好，拉下来，等一下，这不就有很多属性了，就 user 的 company 啊，或群组什么这样。然后所以假设我要把 user 的公司名称那个栏位或者部门 department 啊，把它弄出来，然后呢？它的出序的类型可能可以自己取，或自己加个名字，我自己打好。好，就 PNY， 所以好，就是当 AD 有个 user 验证完了，它里面有属于叫 company， 可是一串字，对不对 ？OK， 它就把它转成一个 claim 叫做 company， 这边可以自己取。那这个 claim 里面就是那一串公司的名字。好，那你可以一直这样加啊，比如说像看有什么其他的。比如说部门对吧？部门 sorry department 好，那我希望把它做成一个 claim 叫做 DEP 好了，这样可以吗？所以到时候程式收到的那个 claim 会是什么？会是这个跟这个，那你看里面各有串字，是当初那个 user 的公司名称跟部门名称。好，这样就很顺利把 AD 的东西转换成 claim， 跟他转几个都可以。好，那我这边有做了一个是这个，先看一下我当初怎么做，看这里哈。也就是说，我现在预设的规则是 ，email 位置转出来 ，claim 叫做 email address， 那 user principal name 就是那个和小老鼠那种账号名称对吧？转出来就叫 UPN， 那 display name 就是账号的那个显示名称，就王小明这种名字，就叫做 name， 这样可以吗？所以最后呢，你跟这个 AD 换身份的时候出来就是这三个 claim， 没有其他 claim， 这样有理解了吗？
所以会有 email address、UPN 跟 name 啊、哦，好，这样就搞定了。到这边 OK 吗？那再来呢，我们是不是要让我的程式可以使用这些 claim？ 那叫 relying party 嘛。我说我有一台机叫 SVR3 对吧，上面有个网站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SVR3 那台机器。所以这边有 SVR3 点线一下，好，好，这个是 SVR3。 好，那我打开它的 IIS， 这是一个网站所在的机器。好，打开。好，这边有个 default website 就是网站哈。那待会的程式在这边叫做 A Dayton Test APP。啊，它是一个可以接收 claim 的，你程式要自己写，好吧？去收那个 claim。那当然，我这边也有做什么，做一个动作就是做 HTTPS 了啊，可以看一下。你说将来在连这个程式的时候，我会跑 HTTPS 对吧？它这边有个时间做好的凭证，所以网址就是 HTTPS。后面是这一串的，然后里面再加这个子母，这样 OK 吗？好，这是网址了啊。好，所以我们再回到刚刚的 ADFS， 刚说要加 relying party 对不对？所以就可以按右键加 relying party trust， OK。 那这个经验里面呢，你可以做几个设定。第一个，你的程式的完整的网址，刚做一串网址嘛，就是 HTTPS， 然后 LON.SVR3.Dayton.com 的 ADA Test APP 对吧？就是将来网站的网址啊。OK， 好，就按下一步。那它会去检测啊。接下来是它的 Display Name 啊，假设叫做 XYZ 啊，这边去就是这个软体的名字啊。好，那接下来呢，你要不要用 Multi Factor 验证
好，你可以选择
设定 multi-factor，
那代表这边就多一页，你可以设多一次颜色。好，那我的话就没用。
好，假设不设。哎，好，那接下来呢是什么？
权限啊，可以预设说，预设所有只要拿到 claim 就可以过来。你可以说预设所有拿到没有拿到 claim 都不能过来，不管是哪一个都可以设例外，知道吗？比如说所有都可以，只有哪些不行，稍微可以做不行的，或者所有都不行，稍微做可以的，这样。
好，所以假设都可以的话，好，那再下一步，这样就完成了。好，就完成就可以了。那我这已经做好一个，在这边把 property 画面打开给你看。所以这个程式的路径呢，在等一下哦，不是这个，这里 endpoint。好，这是它的网址，对吧？ OK， 然后重点来了，我现在只是在 A 列设定说，哦，我可以信任这么一个程式，可程式并不知道 A 列在哪里，对吗？对吧？我只有在 A 列设定说我知道那个程式嘛，我允许他来跟我要什么，要 claim 嘛，可程式不知道跟 A 列怎么要啊。好，所以你要做一件事情，接下来跑到 Web Server 那一台，就是 SVR3， 就 IS 那一台， OK， 然后呢你要去执行一次程式，是这个，
你用搜寻就有，叫自己装嘛，叫 Windows Identity Foundation，
然后什么 Federation Utility， 好长哦，你就搜寻 Windows Identity 就会有了。好，把它打开，它就是在应用程式所在那个机器去改那支程式的 web 点 config 档，在里面加上什么，跟他讲说，哦，以后你要找哪一台 AWS， 这样理解吗？好，所以呢，上面第一个呢是什么？你的 web 点 config 档的路径啊，所以我现在把这个路径扣过来，对吗？就主在这里的路径。第二个呢是你的网站的这完整的路径，就 HTTP 那个路径啊，这样 OK 吗？好，再来，你要不要用 STS？ 要不要用 Federation Service？ 当然要嘛，对不对？所以选说我要用，这边要打什么 ？ADFS 那个服务的网址 ，OK。
那其实下面会跟你讲怎么打。后面都没有变，只是那个机器要换名字而已。我不是有台机叫 ADFS.ADN.com 吗？对吧？然后后面都没有变，就照弄就好了啊。
所以我这边就有一个这个，已经贴好了，这样可以了。好，弄完之后呢，下一步他就会去改那个 config 档。好，那他就会知道，哦，原来 ADFS 在什么地方，这样。好，那待会我会让你看一下那个 config 档在什么地方啊，等他一下，是吗？好，那这里是要不要加密，就那个 token 要不要加密，我就不加密了，我们做签章就好。好了，那你看到这个地方就会有所有可以用的什么 claim。
我们刚刚不是在 AF 设了一个那个规则吗？可以换出 email、UPN 跟 name 嘛，对不对？ name、UPN、email 应该在下面，不是这个有吗？大家有些预设的。 好，
接下来 next finish。 好，这样就好了。所以刚刚那个经理做什么事？改 config 档。所以现在打开 web 点 config 档给你看啊，我连到这个资料夹，看那个 web 点 config 档。好，在这里，好，我把它 open with notepad。好，这是一个 config 档。好，那我稍微把字弄大一点。OK， 好，那我稍微搜寻一下网址啊。好，有没有看到这边会多一些选项？譬如说，你的 Federation 的这个位置怎么样 ？Metadata 的位置呢，是一个网址，是这个巴拉巴拉巴拉，就刚刚我打了第三串字了，等等，这样可以吗？所以你也不用自己改，用那个经理就做掉了。好，这样将来如果有 user 连到这个网站，他会从 config 档知道什么，要请 user 去哪里验证嘛，对不对？会调哪里 ？ADFS。那因为我的 ADFS 的背后的 claim provider 是不是 AD？ 所以 user 就到 AD 去。然后换出刚刚不是三个 claim 吗 ？OK， 拿到三个 claim 再回到这个网站，所以网站会收到那三个 claim， 这样理解吧？好，好了，那我们就来试一下是不是真的会啊？所以我现在到 client 端来连那个网站 ，client 是哪一台啊？这台。好，那我先等出一下，换一个账号。好，不好意思，换这个 braid。好，那我这边有个我现在登录的账号呢叫做 BRAD， 就是网络上的一个 user 了。好，那待会我用它来做测试就对了。好，那还记得吗？它不是有三个东西会转成 claim 吗？
为了让你看得出来啊，我稍微调一个东西，我把 AD 的使用者电脑打开，我要找到那个 user 啊，去搜寻。我刚刚用账号叫 Blade， 在这里啊 ，Property， 这边是不是有个 email 的位置，对不对？好，我稍微改一个不一样，到时候就清楚会是哪一个啊。
假设我把它叫做Tenet， 好吧，小老鼠demo.com， 好吧，
故意跟网页名称不一样。所以待会如果有收到一个 claim 是 email 的 claim 是 Tenet 小老鼠 demo.com， 那就是代表转成功了啊。那当然还会转什么？转 display name， 它的 display name 叫什么呢？叫做这里 Brad Sutton， 对不对？对吧？好，还有一个 UPN 就是在 account 上面的 UPN， 或是 Brad 小老鼠 adn.com 这样。好 ，OK，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到 client 端来测试一下啊。这 client 端我打开浏览器，连到这个网站啊，我做一个连接啊，看一下。待会呢会被导向到 ADFS 啊，找一下。然后就会要我输入什么那个 AD 的账号，因为背后只有一个身份来源啊，所以这是 ADFS 的那机器。好，那为什么有两个呢？因为我后来又设了另外一个是，我的 ADFS 背后除了 AD， 还可以什么接受另外一个网域的 ADFS 过来的客人在 ，OK， 所以才会有两个可以选。那如果只有一个，就这个画面就不会出来，就直接要你打账号密码。那我现在 Brad 的账号，这个账号是属于 AD 的那边的，对不对？所以我选这个。好，然后输入 Brad。账号密码，那这程式很简单，就是印出所有他收到的 claim 就这样。OK， 没有做什么功能，等他一下，现在正在换票。对，好，那你看呢、哦？这边有收到几个东西，第一个呢是他的 name， 就是这个是那个 display name 对吧？然后 UPN 对吧？我刚刚不是改了 email 吗？是不是 tenet 小老鼠 demo.com 对吧？所以他成功收到 claim。那至于他收到 claim 干嘛，那是你的事，就程式里面可以自己调整他要做什么事嘛。OK， 好，好，这就是同一家公司把网站的验证本来是 AD 对不对，改成用什么用 claim 验证，对吧？就不直接到 AD 了。好，那接下来是如果有另外一家公司有使用者也要连到这个网站，可是另外一家公司只有他自己的 user 的账号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调整。我现在这个网站的背后是一台 ADFS， 让这个 ADFS 能够干嘛？信任另外一家公司的 ADFS 嘛，那他们票给换过来了，对吧？我要做这件事情，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家公司啊，在这里，好，这是另外一个网域，不相干的网域啊，叫 Trade Research。那这个网域呢，的一台 DC， 也是，这是 ADFS 的画面，你加了，这样可以吗？好，那预设状况下，它背后呢的 provider 还是它的 AD， 对不对？对吧？好，我把这 AD 编辑一下它的 claim rule， 一些规则吗？就他们家的这个账号要把什么东西转成 claim 吗？ Okay， 好，好，那我这边做了一些事情啊，譬如说我们有把这个 name， 就是 name 的属性转出来，然后还有 UPN 的属性转出来，这都有做转换这样子。OK， 还有什么？还有 Windows 的账号名称，好，就某某预反极限账号名称那个啊 ，account name。你可以自己加看看存什么东西了啊。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东西是我记得我有转群组，是这个吗？对，我再查一下啊，你就转一些名字出来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是不是要让这个原本那家公司信任这个 ADFS， 对不对？ OK， 就部分信任嘛啊，所以回到这个最早这个 DC 的 ADFS 这边来看 Claim Provider。 原本 claim provider 是那个叫 AD 的，我后来加了一个什么，就刚刚那个新的网域的 ADFS 这样，所以你可以自己在这边去新增新的 claim provider trust， 然后下一步就可以开始做设定。那这里很简单，输入对方的 ADFS 那一串网址，有 metadata 吧吧那一串这样，哎，然后他就可以去下载那个东西。好，
好，那我现在已经把它加进去了啊，我看一下它的 property。就这一串 metadata 一个 XML 档案的路径就对了，这样我就信任哦。好，那来了，我们要看一下 rule。刚我在设 AD 的时候说 AD 的什么属性要转成什么 claim， 应该是对方的 ADFS， 就是对方 ADFS 丢过来的什么 claim 要变成我的什么 claim， 对吧？要做一个 mapping 啊。所以这边做了几件事情，是第一个呢是什么？ 是 Windows 的账号，就对方的一个 Windows 账号名称转过来就是那个账号名称啊，就没有变。然后另外呢，我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这个，
这个 group 啊，就是incoming 的 claim type 是 group， 就对方如果丢一种类型的这个 claim 叫做群组类型的话，那我会干嘛呢？我会我是用 page 数嘛，就直接拿进来，我就会拿到那个群组，这样 OK 吗？
好。那拿群组要干嘛呢？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是为设权限嘛，对吧？好，所以你看 relying party trust， 我背后有一支程式叫做 ADATUM， 刚刚看过了，对吧 ？ADATUM， 我把它打开看它的 claim rule。好，刚刚我看的都是这一边，对不对？
就是准我说哪些 claim。
好，那我看这里有一个东西叫做，
刚刚是 transform rule， 就是 claim 转 claim 叫转换嘛，变形金刚的 rule。这个叫做 authorization rule， 授权规则，就是可不可以准许的那个规则啊。那这个规则呢，我做了一件事情是，第一个，我这边设了一个 permit， 允许谁可以存取这个网站呢？是这样， 就是如果你送过来的 claim 是有一种群组的 claim，OK 吗？而且群组的 claim 的内容的值是这一串字 production 的话，就是你是这个群组的话，那就可以，这样了解吗？所以对方那家公司是每个人都可以过来，不是？那你要群组是这个群组的才可以 ，OK 好。那预设如果都不设，它我们一开始设不设是通通允许嘛，对不对 ？OK 好，我是有把它删掉了啊。
那可是这样设完会有一个问题哦，这样只有对方的那个 production 群组的人可以吗？啊，我自己公司的人就不能，对不对？那不错在哪，对不对？好，所以呢，我这边加了一个叫做制定的规则。那这个制定规则里面呢，你可以自己去加弱的这个语法。好，那我把它放大一下给你们看。这也算简单的啊，还好是习惯就好。OK， 那我再来，然后 wrap 啊，就是刚刚那串语法有点长，对吧？好，
那因为重点不在那，重点在这里。哦，这边是用那个 regular expression 啊去比对，就是你的 user 的 UPN 名称。OK， 那个小老鼠后面是 adata.com， 对吗？小老鼠前面是点加，就是任何字。也就是说，你只要账号名称的小组后面是 ADATUM 的话，前面随便我都要允许嘛。那是代表谁？我原本是公司的所有人，对吧？这样 OK 吗？所以你还可以用一些制定的语法，
特别是 regular expression 去做处理，这样。所以现在这两个规则呢，其中一个是要让对方那家公司的 production 那个群组的人可以存取，另外一个是让我这个公司 ADATUM 的所有人都可以存取。我刚刚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存取的吗？我用 Brave 那个账号示范。这样理解了啊 ？OK， 好，再回来。好，然后刚 claim provider 这边应该会有一个群组的，我查一下哈。那个路，哦，对，对方不是要把群组送过来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信任的一个 provider， 就是对方的 ADMS 嘛啊。然后编辑他的 claim rule。好，那这个 claim rule 呢，当初是这样设的哈，就是把他的 group 送过来，这样吗？
再给我看群组给送过来这样子。
好。好，那现在我们就来测试一下了啊。所以我现在回到这个对方的网域，就是我的 partner 了啊。那边有一些人要过来，有一半的人可以，一半的不行嘛啊。然后我这边有几个，我先看账号好了，来，我再挑两个账号来做测试啊。一个是 production 群组，一个不是 production 这样。好，所以我先来搜寻 ，OK， 我代表这种账号一个叫做。April，OK，、okay， 好，那我用一个 April 账号，然后看他目前属于什么群组，他的 members of，
他的群组是 domain users 跟 research， 所以不是 production， 对吗？对吗？所以代表这个账号在 April 四月啊，就不能存取啊。
然后另外一个账号是，搜寻一下，叫做我记下来 Morgan。摩根斯坦利，哎，摩根斯坦利 ，Member of， 好，
所以有一张叫 Morgan 属于 Production， 它应该可以，好，所以大家就试一下这两个啊。
好，所以首先呢，我先打开浏览器去连对方的网站，就是 SVR3 那个网站。好，等一下啊。那代表身份的来源就会选择这个网域自己的账号，就 Tree Research。好，那我先用那个 April 那个就没权限那一个。好，所以我的账号不在 ADATUM， 是在下面这个，对吧？好， 先用 AP April 啊密码。好，你会得到一个错误了哈，验证失败的错误。来一下。会稍微久一点，因为要转两个 address。好，刚才是不是一个？等一下，对，他说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access the site， 对不对？权限不足。好，好，那我先把它登出，换另外一个账号 Morgan 进来啊 ，sign off。看一下，转。好，我已经登出了。然后为了避免有什么问题，我先把那个。cookie 什么都删掉，免得他用到原本的身份啊。好，都清掉了。好，重新再开一次浏览器，再连一次。好，这一次我要用 Morgan， 就是 Production 那个群组的一个人啊，来去连线。好，这个。那应该会看到他转进来的 claim， 好，不过呢，因为当初在这个网域上，我并没有设定说要拿他的 name、UPN 跟 email， 对吗？就传个 group 而已嘛，所以大部分会看不到什么那些，有了出来的。所以你看这边有个 group 叫做 production， 把它放大一点，的确嘛，对吧？但是却没有 name 啊、UPN 啊、email 没，为什么没有？本来就没有哈。那如果要有怎么办？你就必须要到什么？到这个网域，就是这个 partner 的网域。它的背后 ，ADF 背后不是 AD 吗？做一个 claim rule， 把它三个转出来才有 claim， 然后设定什么 outgoing claim 是那三个，然后到 ADN 的 ADF 去收那个 incoming， 那三个转进来变那三个，这样才会有，这样可以吗？那我现在只有转群组名字，不是大学而已。OK， 好，所以的确可以做这个身份的控管。好，所以以上看完之后，你应该不会想要用它了，对吧？不是啊，很多地方要用，你知道吗？你365就非用不可啊，只是不见得要那么复杂啦。我是说做两种给你看，一种就是一家公司，一种是有另外一家公司要用的。OK 啊，那第三种我没有做，就365你也可以做啊。辛苦的是要下载，还好都查得到啊。好，那接下来呢叫做 Workspace， 就是如果说有一支程式有一个电脑要连刚刚那个网站，可是它没有加入网域，什么意思？它背后就不会有 ADFS， 对不对？应该没错吧？哇，那吐血了吗？啊，这时候有一种方式叫什么？叫 Workspace。OK，Workspace、okay, 就是你用那个，如果你是 Windows， 等一下啊 ，Windows 8.1 以上，好，变更到设定里面的，变更电脑设定。诶，有一个在哪里啊？电脑装置吗？还是网络，好，有在网络里面有个工作地点，有没有 Workspace， 这样是可以输入账号密码。 OK， 你就可以输，但我现在不能用了哈。你就可以输入，比如像刚刚的 Braid 小老鼠 adf.com。 OK， 那这样虽然没有加网络，但可以用这种工作的网络方式把加到什么 adfs 的后面。 OK， 所以以后他如果去连那个网站，也会被导向到 adfs， 也可以做验证。 OK， 当然你的 ADFS 设定就没办法要求他用 AD 账号了，他可能没有 AD 账号嘛，那怎么办呢？用这个机器的这个属性呢，比如他做这种版本嘛 ，iOS 或什么的版本这样，把它 mapping 成 claim， 这样理解吗？啊，就这个东西。好，那待会会有一些 snapshot 让你看 ，screenshot 给你看。好，那怎么做呢？好，就说他在 AD 里面没有账号了啊，所以呢，透过这个加入工作地点网络的用途在于。把这台机器加到 AD 里面变一个物件，有点像电脑账号，有点像电脑账号变一个物件这样。那目前是8.1跟 iOS 都可以。好，那它有物件之后呢，就可以加上属性，就可以做验证。OK， 好，是这样子做 single sign。好，那你要做这个 Workspace 的这个 join 加入的动作呢？第一个，你要先想这几个事情。第一个，初始化 AD device registration 的功能，就要先启动这个功能，就装置注册功能。这个功能启动之后，才可以在 AD 里面产生一个什么那个装置的物件，类似 user 账号啊，或者群主或者电脑一样。那第二个呢，在 ADFS 那台机上需要第二个指令叫 enable ADFS device registration，
这个状况注册到 ADFS， 一个是 AD 的，一个是 ADFS。那第三个呢，就到 ADFS 的视窗工具去启动验证，就装置验证，就是不再是验证人哦，是验证它的装置这样。好，好，把这个报名好。所以一开始就套能够连到 DC 的机器下 initialize AD reservation 这样 ，OK 吗？好，那后面就是服务的账号，它会启动一个服务起来。好，那现在 enable ADFS 的装置的注册，看到了。好，这两个做完，
接下来呢，到 ADFS， 好，找到那个，这边不是有验证原则吗？
对吧？还有些内容，对吧？然后呢，你就会看到这边有个 enable device application 启动装置验证，
好，把它勾起来 ，OK。
好，这个刚才也看到画面，到 client 端去 ，OK， 打开那个工作地点，刚才画面，输入一个 email。UPN 的，然后按 join 就可以了。好 ，join。好，然后要你输入账号密码啊。
输入完之后呢，稍待一下。
好，当你发觉这边是退出的时候，就代表 OK 了。好，那它连接好一个什么？一个物件在 AD 里面。好，
所以呢，你到 AD 里面来，
这个是 AD 的管理中心。啊，左边是网域的 H 网域。啊，然后它会有一个容器叫做 Register Devices， 注册的设备就会多一个。OK 吗？你可以按右键打开它的内容画面，看它的属性。那这个属性里面就会有很多东西，譬如说它是个电脑，就会电脑名称嘛，对，做系统版本等等。不要忘记哦，这些都可以干嘛？可以转成 claim， 对不对？可以，你用这个路口就转成 claim， 就是验证。好，那当然你用这个去连线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些 claim 的转换结果。好，这叫 workspace 的 join。所以，就算机器没有加入网域，是一般什么？笔电或者是平板也可以做 ADFS 的 claim 的转换，这样。那这个用的是设备的，好吧？记得第一件事情要干嘛？要在 AD 要生出一个物件才有属性呢。OK 啊，那这些物件属性从哪里来？从被加入那台机器的那种装置上面来的。啊，再去做 mapping 就可以了。好，这边 OK 了啊。好，那我看还有多少时间？啊，没多少时间了，所以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就好了。好，那再来就是 A9AD。 好，那 A9AD 呢，它其实并不是真正完整的 Active Directory， OK， 那么它只能够做什么？做身份检查，就账号密码检查，以及应用程式授权，就检查权限这样。所以它有点像 ADFS 这样。好，但是它没有什么群组原则啊、信任关系啊，那个都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好，所以它用途用来做什么事呢？是这样的啊，第一个这叫 A9AD。 好，然后右边会有很多的网站程式，可能像 Facebook 这种公开的网站程式或自己开发的。 OK， 那我需要连到右边那些程式的时候，能够导向这边检查账号密码，看见吗？其实365啊， OV365 的背后的 AD 其实就是 A9AD， 其实就是 A9AD。 OK， 好，你也可以自己创造式的 A9AD 也可以，所以你的程式去连它就到里面来了。那这样就遇到像刚刚讲的状况，如果自己内部有自己的 AD 的话， user 你要记两组账号密码，对，才可以出你右边的那些365或什么程式。所以你是可以把这边的东西同步到这边，跟刚刚不一样哦，刚是用 trust 的，对不对？换票的方式，换 claim 的方式，现在可以直接把账号密码同步，把这个的密码的杂数码同步过来的。所以 user 还是只有一个账号密码，对不对？实际上是两组，但是是同样一模一样的密码。好，所以一直连到右边的网站的时候，连到中间来验证，就输入它的账号密码就可以过了。
好，它是可以做密码同步的这样子。好，好了，所以到这两种啊，
我刚讲就是，有看没错，这个，啊，就是把 local AD 的 user 跟 password 密码的杂数码同步到 A9AD， 它就可以帮助做验证。第二种做法就是上面这种，就是我刚讲 ADFS 那种 ，OK， 也就是说我只同步什么，同步 user 的基本资料。email 啊什么那些基本资料，但是没有 password， 所以到右边是没办法检查账号密码，因为没密码嘛。但是它可以干嘛？刚刚 claim 的方式嘛 ，forward 回来这边做一个，这样 OK 吗？好，当然你内部就要加一个什么
ADFS，
所以你们要弄一台 ADFS 在这边。
OK， 就我刚讲的那种啊，第二种是同步的。好，好，那我跟你提的是，
如果你要做上面那一种的话，那你本地就装一台 ADFS。好，然后安装 A9AD 的模组，因为要下载下面的指令。好，那做法很简单，首先先 get credential， 就是会弹出画面打什么，打账号密码连到 A9 上面去啊。然后呢， 啊，那个这两个哈，智慧连接连到 HOED， 现在是 SIG MSO ADFS Connect， 后面就是你 local 端 ADFS 的网址。但是你务必确认这个网址所解析出来的 IP 是一个什么 public IP， 不是外面连进来，是 public IP， 而且它的什么凭证必须要人家承认。OK， 好，所以要确认这些事情，所以凭证不能过期啊，这些东西。好，大概是这样。
好，那这样呢，它就可以跟你内部的 ADFS 沟通。好，大概做法是这样。好，接下来呢，还要做什么事？
哪些网域要转进来嘛？哈，所以你可以 convert domain to federated。这个 domain 是什么呢？线上那个网域的 domain， 有个 domain 名称嘛？也就将来如果你要验证那种小老鼠后面是 demo.com 的，就转回来。OK， 那就可以做设定这样。那可是他要确认一下，就是你的这个 demo.com 是不是真的你的？你不随便跟我把麦克说大康打到我家没有？那外人打的密码是通送这边，不行吗？好，所以打完之后会有个错误，这正常。然后下面会出现什么？请你在你家的 DNS 就是 demo.com 上面加 MS 的记录，或者是应该有另外一个吧，或者有一个 TST 的记录，对吗？怎么跟你讲说加什么值？好，加完之后呢，他会做验证。
OK， 然后你
回来再执行一次这个程式，只要他查得到这两个记录其中一个。就证明 demo.com 的 owner 是你 ，OK， 那就是授权了啊，这就 OK 了啊。好，
好，所以这个刚刚我跟你讲这个啊，就下面讲的那一串黄色这个，
好，其实就是这两个记录群随便选一个了啊，一个是 MS， 好 ，DS 一个是 MS， 对，好，再试一试，对。
好了，那这个我先跳过去，看看它。
然后另外呢，如果你要自己开发应用程式。让支援 HOAD 验证的话，啊，这个是 Visual Studio 的这个画面啊。你在新增一个 Web 程式的时候呢，右边会有一个变更验证的选项。好，点进去之后呢，你这边可以选择云端，这就是 HOAD， 这是刚刚那个网域名称 ，OK 吗？现在干什么事？我刚刚不是有在 SD3 下一个精灵指令吗？为了改它的 config 档，对不对？啊，它就是为了就那一些。所以这个建出来的专案，它上面就会有什么？会有做好的 config 档，会导到哪里 ？HOAD 去验证，这样做 claim 验证。OK，
好，还蛮简单的。好，好了，然后呢 ，HOAD 也支援多因子验证，我现在就不示范它了啊。如果你要看，你可以到那个，因为今年我 TED 有讲过这个，那是去年的那天我讲，应该有录影给你看。它也支援多因子验证啊，所以多因子的用途就是它有几种啊？我自己看这个。
就是啊，开始吧。User 用他的设备去连到云端的某一个程式，像365或什么程式，那不是要做身份验证吗 ？OK， 所以应该是会连到 HOAD 嘛。所以我们看一下在这里，好，这是 HOAD 对吧？好，你先不管这边。那连到 HOAD 之后呢，你可以启动什么 Effect 的验证。所以它登录的网页上面就会出现画面，让你输入，比如说简讯啊，或者是那个手机位置程式，好，叫做。就这个符号，就是这个程式会产生一个数字，六位数还是几位数，它就填到网页上去过，这是这边的。那它也允许你自己在 local 端做一套什么 multi-factor 的机制，啊，你可以下一台适合做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的服务，纯 local 端的也可以，也支援这个东西，啊，所以两边都可以买。
好了，那最后终于可以结束了，我应该没让你看出来我里面有很多内力在那个。没有，太好了，我再去看医生。
好，第一个是 AD 呢，是微软几乎所有的产品跟技术背后都会跟 AD 有点关系，这有点讨厌，也是它好的地方啊。
好，所以你能够越详细了解 AD 是越好。好，那再来就是越来越多的应用程式开始支援联邦式验证，就是用宣告那种方式，这是不可避免的，就开始有了。所以你还是要会加 ADFS。ADFS 2003那个时代就有了，已经十年前了。现在你总该应该要弄一弄它了嘛？好，这是开始试验它这样。好，那所以你当你要做联邦式的信任，就是某一个组织的部分的人要过来我这边做事情的时候，就有两种选项，一种就是什么？你要数系信任，对不对？如果对方有 AD， 你有 AD 啊，你用数系信任加选择性验证。那第二个就是用 ADFS 用 claim 的方式去做这样。好，那另外呢，还一个可以适用的就是，你可以考虑用 A9AD 如果你只是要做账号密码检查跟存取网站的权限设定的话，那 Azure AD 其实就够了，这样可以吗？那它的好处在于，你看到如果说你不要用它，那你有一个网站是对外的好了，
那 user 在外面如果要存取那个网站，要验证是要连回公司内部 AD， 那他如果没有用 VPN 不就串起来了吗？对不对？那这个就不用，因为它是可以把你的账号密码抄一份到那个云端上面去的，所以它在云端上可以做验证。但如果你很担心，非常担心的密码放上面会不会怎样子的嘛，那就不要抄密码，就用刚刚讲的加一台 ADMS， 对不对？在那边背后是我的 AD 嘛，在 DNZ 放什么？装一台 Web 那个
Web Application
Plus， 就是 ADMS Plus。OK， 所以云端就会 forward 到 DNZ 那一台这样。
好，所以刚刚我好像漏了这个，来再给你看一个来。我刚漏了 Plus 那个来。好，我给你看这个哈。这台机器呢叫做SVR2， 我把它担任 Plus 的角色。OK， 所以呢，在这个角色这边，我有装一个 Web Application Plus， 先让你看一下哈，在那个路由的里面。Remote Access 里面，好，这边有一个服务呢，叫做 Web Application Plus， 我在路由的这个服务里面，这边可以把它装起来。好，那装起来之后呢，接下来呢，你就可以打开那个 Web Application Plus 的管理画面，就是这个 Tools 里面会有一个远端管理，Remote Access Management 这个，好，远端存取管理的画面打开，好，左边就会看到什么 Web Application Plus。这样 OK 吗？那一开始的画面不会长这样的啊，
一开始的画面是因为你要设凭证上去，一开始这边会有选项可以设定，就可以带什么，带凭证 SSL 的凭证。那我有提过，这支凭证的名称要跟什么，跟内部的 ADFS 名称要一样，就叫 ADFS 点什么点 com 这样，对吗？ OK， 那只是说到时候在 DNS 里面指向 IP 会是这一台机器，而内部的 user 指向 IP 是指向内部的 ADFS。 OK， 好，好，然后接下来你在上面就可以加什么？加应用程式，你可以加这个 application， 我再加一次应用程式，好，你可以自己设了啊。就是我的设的是，有人连到这一台，然后呢尝试去存取这个网站的时候，我把它转到 SVR3 那个机器去的。所以我现在这个 plus 只做 plus， 不做 ADFS plus，OK 吗？只要连到我的网站是连到这一台，再转到 SVR3。SVR3会要求 user 连到哪里？连 ADFS 吗？ OK， 所以 user 在连 ADFS 连到哪里？又连到这一台吧，对不对？那这台又 forward 到哪里？ ADFS 那一台这样。OK， 就做这个事情。好，那我先让你看一下效果啊，来，那个，好，首先呢，先确认一件事情。这个是一个克莱芬电脑啊。那目前我的 DNS 的这个记录里面 ，SVR3 那个网站的 IP 是20，对吗？就真正的 SVR3 的 IP。那我刚刚不是这样连过了吗？对不对？好，那为了测试哈，我做了一件事情，我来改一下它这个 host 的档，啊，故意把同一个网址 SVR3， 让它指向一个新的 IP 13，这13就是 SVR2 的 IP。好，我先把它储存一下。所以待会连线是连同一个网站，但是是不同机器的，对不对？ OK， 好，所以我再拼一下这个 IP， 所以你发觉现在是13，对不对？不再是20了，13是 SVR3 的，我确认一下，我来拼一下，SVR2， sorry， 等一下，我的 SVR2 的 IP 我先确认一下哈， SVR2 在这里，好，确认它的 IP 是不是13？好，对，它的 IP 是13，对吗？好，所以我把 SVR3 的网址导向到 SVR2， 导向到 Plus 这边去。好，好，所以我们现在打开 client 端的程式，好，浏览器，连同一个网站 SVR3， 不过现在连的是哪里 ？Plus， 然后它会 forward 进去里面的 ADFS， 应该说不会进去的 SVR3。然后再出来，再进去 ADFS 啊。好，那凭证一定会有问题，这很正常啊，因为名字会有问题。好，接下来我打输入账号。
所以 proxy 还蛮容易设的，就装起来，然后给他一个凭证，然后设定说他要转进去里面来，就这样。好，这样子成功。所以看起来一样，但实际上我是透过 proxy 转进去。好，好，好，最后，好了。好，所以我大概已经把所有示范都讲过了，除了 AUA 没有时间做了啊，那其他大概都讲过了。那待会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直接到前面来跟我讨论。